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昨天我们说到，六国会盟特使本来是魏国丞相公叔痤，这样的人事安排让庞涓心里总是有些不服气和不舒服。然而安邑信使的一封加急书信却带来了一个让庞涓振奋的消息，那就是公叔痤因病无法出席，任命庞涓为六国会盟的特使。这六国会盟啊，原本就是庞涓一手策划的，因为公叔痤是老丞相，硬要挤进来做魏惠王的会盟特使，代表魏王来迎接五国国君，并且事先磋商六国盟约。这个庞涓心里是一百个不服气，一百个不放心。六国会盟本来就是针对公叔痤所提出的魏秦罢兵谋划的，怎么能让这个老迈无能的人搅和进去呢？少梁大战，公叔痤被秦军给俘虏了，然而却鬼使神差的和秦国达成了罢兵合约。庞涓坚决反对，坚持对秦国继续用兵，用一战来根除这个心腹大患。但是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和秦国议定的罢兵合约对魏国也是大大有利的，不用打仗便重新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五百里，这何乐而不为呢？公叔痤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庞涓这边，他自然是拗不过国王和丞相的一致主张，便谋划出了六国会盟这招妙棋，要借六国之手灭掉秦国。魏惠王一听这个计策，他对庞涓的谋划也是大加赞赏。魏国既没有赴约，又得到了更大的利益，那如此一来，公叔痤可不高兴了。他指责魏王，斥责庞涓，认为这是使魏国失信于天下的举动。魏惠王哈哈大笑，没有理睬公叔痤的劝谏。老公叔无奈呀，他就硬挤进六国会盟中。庞涓是极力反对，魏惠王却笑着答应了，气得庞涓直骂老贼可恶，埋怨魏王糊涂。庞涓这个气，公叔痤有何才呢？论领兵打仗，一败楚再败秦，三败赵韩联军；论治国呢，公叔痤恪守李悝吴起的法令，三十年不做任何的变通，眼见着魏国国库亏空，却束手无策。眼下正当六国会盟扭转战国格局之际，这个喜欢搅和事儿的公叔痤，他竟然病了，这不是老天爷给了他庞涓一个大好的机会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庞涓真要相信这句老话了。既然做了名正言顺的会盟特使，庞涓就要将会盟礼仪搞得非同凡响。本来他向魏王提出了一整套的接待方案，公叔痤却不以为然，说是不能让其他五国感到魏国有霸气。这种迂腐的意见根本不解六国会盟的真正意图。如今绊脚石是自动让道了，庞涓的勃勃雄心重新的振作，决心将会盟形式恢复到以魏国为中心的格局上。他知道魏王其实是赞成的， 作为一个国王，谁不想称霸天下，主宰别人的命运呢？公叔痤病了，庞涓的主张就没有人反对了，魏王更不会拒绝做天下霸主，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开手脚呢？庞涓的第一个动作是重新排列六国行辕的位置。公叔痤原来安排的是排成环状，不分尊卑主次，但是庞涓却下令变成方形。魏国是坐北向南，独居盟主的尊位，东侧为齐赵两国，西侧为燕韩两国，楚国是仅次于魏国的强国，行辕便在西南和魏国遥遥相对。第二个动作是按照这一格局改变会盟大帐内的王座位置，同样把环形座次变成了方形座次。为了快速有效，庞涓让他手下训练有素的1000精兵亲自去做。日上三竿的时候，大格局的改变已经全部就绪。庞涓的第三步是派他的2000铁甲骑士在行辕区外的大道上排成一里长的甲士甬道，两骑一组，一面红色的大旗，一柄青铜大斧，行辕区外红旗招展，斧钺生光。就在庞涓的摇车做最后的巡查时，一骑探马飞进了大营。韩国君主韩昭侯带领着1000卫队并随从大臣已经进入行辕区大道了。庞涓听到这样的报告，从容命令道：韩侯车驾进入行辕外一箭之地，鼓号齐鸣，出营。当庞涓的特使仪仗驶出了行辕外甬道的时候，只见远处大道上一面绿色的大旗迎风招展，那是韩昭侯的会盟车队。车队驶入一箭之地的石碑标志的时候，甲士甬道外鼓声大作，两排长号仰天齐鸣。庞涓在摇车上肃然拱手，高声报号：六国会盟特使庞涓恭迎韩侯车驾。迎面而来的王车上端坐着一位30多岁的国君，他就是韩国第六代君主韩昭侯。这位君侯是战国时代有名的节省大王，处处简朴，也不怕被列国笑话。他乘坐的王车竟是一辆铁皮包裹的木车，车厢中的伞盖也是木制的，稍有颠簸便摇摇晃晃。驾车的只有两匹灰斑马，不是名马良驹。韩昭侯本人也身穿一身非常普通的绿色布袍，头戴一顶高高的竹皮冠，长须漂浮，神色散淡。如果说在平时路上碰到，别说庞涓了，谁也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学士子。庞涓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而一瞬间他又变得肃然庄重。他可以嘲笑韩昭侯的寒酸，甚至认为他这是矫情做作，但是他绝不能轻视和魏国同出一源的韩国，绝不能嘲笑拥有天下最大铁山和最好铁坊的韩国。庞涓轻轻咳嗽了一声，他的摇车缓缓地迎上了。韩昭侯早已经听见了庞涓的声音，只是没有作答。他看着这位邻邦上将军，总觉得别扭，打了几场胜仗便不可一世，浑身珠光宝气的。然而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两车迎面时，他拱手说：上将军荣任会盟特使，可喜可贺呀。公叔丞相有疾在身，魏王命庞涓代行特使， 仅君侯见谅。庞涓知道公叔痤和韩赵两国的渊源极深，所以谦恭的自贬为代行特使，表示对韩昭侯与公叔痤的敬重。这时候韩昭侯岔开了话题，笑着问：
敢问上将军，本侯是第几家到达的呀？
庞涓拱手笑答：
君侯先声夺人，第一家，君侯请。
韩昭侯又微微的一皱眉头，但是脸上的表情仍然很平淡。
韩魏近邻，自然早到，请君侯先请。
庞涓一挥手，身后一名导引骑将走马而出，高举着一面绣有韩字的绿色大旗，到韩昭侯车前高声报：
末将导引君侯车驾。
韩昭侯闭目养神，既不看落后半车的庞涓，他也不看红旗林立、斧钺生辉的铁甲骑士。庞涓呢，始终微笑地看着韩昭侯，默默地护送，绝不主动召唤，但是心中却在暗笑这位君侯的迂腐。穿过甲士甬道，进入行辕大门后，急行几里就来到了烟波浩渺的冯泽北岸。眼见一片绿色军帐围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环形军帐内又是兵车围成的一个环形，一座绿色铜顶大帐被兵车围在了中央。辕门口一杆韩字大道旗迎风舒卷。庞涓拱手道：
君侯请看，这便是贵国行辕，行辕外军帐可以驻扎君侯带来的1000军士。好啊，上将军请忙公务，本侯奔波困倦，想休息片刻。
庞涓本以为啊，韩昭侯至少要邀他进帐来寒暄一番，他也很想借此机会试探一下各国君主，给魏王打好一个基石。可是没想到韩昭侯公然拒绝了他。刹那间，庞涓感到这位寒酸的君主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主。正在此时，一骑探马又飞来了，高报燕公驾到。庞涓就是拱手笑道：
君侯车马劳顿，理当休息，庞涓告退了。
三甲分晋，群雄争霸中原，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外有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正在播出。
冯泽大道上重新卷起了烟尘，隐约可见红蓝两色的大旗翻卷飞来。庞涓心想，
燕国到底是老牌诸侯啊，国弱势不弱，看着车速显然是燕文公率领的燕山精锐呀。
当时战国的七大国，只有燕国是周武王灭商之后直接被封的公字号老诸侯国，第一任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昭公，一脉延续600多年。另外六国，楚国是蛮夷部族自立为诸侯国，到西周第三代周康王的时候才正式册封的，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秦国是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册封的，迄今是300多年。现在的齐国并不是周武王分封的老齐国，因为那个齐国的君主姓姜，第一任国君是赫赫有名的姜尚，
世人称为姜齐。如今的齐国呢，是老齐国的田姓大臣田启杀掉了姜姓国君，取而代之的，人称田启，传了六代，也就100多年。魏赵韩三国原是老牌诸侯晋国的三家大臣，势力做大后一起瓜分了晋国。周威烈王在魏文侯43年不得不正式册封了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国，也就40多年。看来这七大国中有四个是做大夺权建立的，一个是山高水远，先自立而后被王室认可的，只有燕秦两国是正式册封立国，一脉相延的诸侯国。燕国是西周的开国诸侯，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燕国比秦国老了整整一个时代，正因为如此，燕国是七大国中最孤傲的一家。眼下这位燕文公又是燕国历代国君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对这种老牌诸侯，庞涓却丝毫没有敬畏之心，倒是觉得十分可笑。一方诸侯600多年静悄悄的无所作为，竟然还心安理得，趾高气扬的苟活于天地之间，真是无可救药。只见这燕文公铜车四马，金顶车盖，黑玉天平冠，手执金鞘剑，长须飘拂，就跟天神一样站在车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之情。鼓声大作，长号齐鸣时，庞涓已经从遐想中恢复了常态。他不卑不亢的在摇车上摇摇拱手报名，原地迎候。这位唯一具有西周王族血统的老牌贵族君主燕文公，早就看见了行辕区外的甲士仪仗和庞涓的车骑，对如此隆重的迎候他非常的满意。尊重周公礼制的姬氏王族凡事都讲究，越是细节他越讲究。渐渐的他已经发现迎候仪仗不合礼制的10多处纰漏，最显眼的是没有交迎的乐队，而只有长号大鼓。庞涓作为盟主特使，应当出车迎接，而他呢，却只是站在原地。魏国号称天下第一强，如此亵渎礼乐，有失大雅。然而，这又能怎么样呢？燕文公长叹一声，蔑视了魏国的无知和愚昧。魏国上将军、六国会盟特使庞涓恭迎燕公车驾。庞涓在这边是毕恭毕敬。燕文公呢，矜持的拖长声调说：“上将军，魏王安在呀？”回燕公：“盟主魏王明日驾到，今日本使代我王行迎侯大礼。”盟主还没有会盟公推，哪来的盟主啊？燕文公冷笑了一下。回燕公：“本次会盟事关重大，各国均已先行回书，拥戴我王为盟主。燕公忘了吗？”该挑明的，庞涓也就这么直说了。既是会盟大典，那为何如此不通礼法呢？燕国不是韩赵，本宫借盟。说完，手中长剑一挥，说：“回燕。”庞涓并没有着急，拱手高声说：“燕公是老贵族了，竟为了礼法琐事而置大计于不顾，气量怎么这么小呢？魏王迟到不是不敬重燕公，而是要为燕国谋划一份重礼。”上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燕文公翻回了摇车，口气显然缓和多了。 庞涓微微一笑道：“中山国可是一块肉啊。”中山侯去了魏国。庞涓点了点头：“是啊，此刻魏王只怕正为中山侯洗尘接风呢。”燕文公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他哈哈大笑说：“哈哈，好啊，本宫倒是要看看魏王的手段。”正在此时，冯泽大道上烟尘大起，马蹄如雷，探马飞报赵国君主赵成侯率领着2000精兵赴盟。庞涓笑道：“斗胆请燕公一同迎接赵侯，如何呢？”“
有上将军迎接就足够了，本宫就不陪了。”
燕文公望着远处的赵字大旗，轻蔑的冷笑了。庞涓只好高声命令：“导引官，领燕公入行辕歇息。”红色骏马的导引官高擎着红蓝两色的燕字大旗，在燕文公车驾前走马前行。燕文公的车队进入到了行辕区。庞涓清楚，燕赵两国为争夺河东太行山地区的中山国，搞的是势如水火，如果不是魏国从中斡旋，两国早就兵戎相见了。在燕赵之间，庞涓是喜欢赵国的，倒不是因为赵国与魏国同属三晋，他看中的是立国不到50年的赵国的英锐之风，蔑视的是600年燕国的老府之气。论实力，赵国吞灭中山国并打败燕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魏国却不能支持赵国，因为那样一来，赵国就会成为了和魏国抗衡的一流强国了。为了让其他六大国的实力维持现状，并且始终和魏国强大的实力保持较大的差距，庞涓向魏王提出了扶燕抑赵的策略，使魏国斡旋燕赵之争的基点定在防止赵国强大上。虽然这和庞涓的情感倾向相悖，但是这是庞涓身为魏国上将军所必须具有的忠诚谋国的精神，否则他庞涓怎么配称得上是鬼谷子老先生的第一高徒呢？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浩辉的作品《大秦帝国》第一卷《黑色裂变》，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吧。六国会盟，庞涓闪亮登场，各路诸侯个性鲜明，精彩亮相，性格各异的君王庞涓如何接待？君王聚会，他们之间究竟会上演一出什么好戏？明天同一时间，罗宾继续为您播讲《大秦帝国》。